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张佑山的问题啊。为什么佛法老师不设牌照制度，就是必须由已经正果开悟者来验证修行老师的资格，有牌照的老师才能升堂传法收弟子教授，现在因为没有这种制度，很多都是隐瞒乱七八糟，如果这样佛法如何能安全的传下去？
佑山问这个问题啊，也是当前佛教界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问题，换句话说，佛教从印度流传2500多年了，又分南传，还有我们汉传，还有藏传，宗派也多，那么佛法的正确性啊，这个本质有没有变质了？修行的次第有没有正确了？实在是各宗各派啊，这个人云亦云啊，怎么样去判断呢？怎么样取舍呢？一直是有心探讨佛法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相同的困扰。那么就现况来说啊，都要对目前当前各国的佛教做一个大整合啊。真的是难以在啊，这是现实问题了哈。那么照说呢，像中国佛教会啦，或我们大陆叫做中国佛教协会啦哈，各级佛教会应该是扮演这样的功能的哈。我就听说梵蒂冈有这种制度哦，对于圣经的解释啊，对于神学上的这种解释。那么天主教的这些一定程度的一定代表身份的这一种有资格的神职人员啊，集会在梵蒂冈啊，大家共同探讨协商，取得一致的看法，然后所有的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教的时候，涉及同一个问题，就有比较接近一致的一个回应，这个是合理的。那么今天来说啊，佛教在这一点呢，说要整体佛教都来整合了，但是我们把这个问题充分反映啊，希望僧团就是教界的僧团，好，比如说透过教会的健全组织，如何邀请这些诸山长老啊，成立一种对出家人的这一种评鉴啊，或者推荐啊，一种认可的这种师资传承身份的这种师资的这种制度，我本人也赞成，也不认赞成。那现在呢，现在我们常常讲说依法不依人啊，就佛陀也这样讲嘛，说依圣教量啦，所以印顺导师在那一个成佛之道里面呢，也提到那个亲近善知识啊，他也讲到说善知识要有正量啊，还要有较量，正就是修正啊，修行上的成就啊，修行上的成就简单的讲就是戒定慧嘛，像一个出家人持戒持得好啊，修定禅定，禅定的功夫啊也修得好啊，大家有一个认可的制度，那慧学法义上的慧学啊，戒定慧的慧，法义上的慧学啊，所以这种正量啊，或者这种较量是指三藏教典，精通三藏教典，那叫做较量。那么现在的困扰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精通三藏不容易，有的时候是一经一论一宗一派，由于一经一论一宗一派啊，所以导致佛教会偏颇的发展。印顺导师在那个收一切有部论师以论书之研究的细文，那一篇细文呢，导师提出八项他的看法，那八项看法你们回去把那个书的资料找出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啊，这一本导师这一本书啊，导师就提到一项啊，说历史上的这种佛教传承啊，有时候会有偏颇啊，特别重学问的， 特别重禅修的了，特别重苦行的了，啊，特别重实战的了，特别重都是偏一边一边的这种偏颇发展了，带来佛教不健康，啊啊，主张要均衡，啊，这个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这样说了，好。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中文佛法里的名相术语实在太多，而且太不现代化。这些吓死人的专有名词已经变成一扇铜墙铁壁，实在已经变成佛法流传的障碍。为什么佛教界不统一起来把这些名相术语重新整理翻译成现代化的解释，使人研读佛法时能生亲切感，清晰易懂，简洁明白。有时候我们必须靠着读英文佛法才明白这句中文名相的意思。如果佛法可以用现代化生活化的英文来解释，使人一读就明白，为什么不能也用现代化生活化的中文来解释佛法？
这一点呢，我也完全认同。我也完全认同。换句话说，事实上，我们从这个据说了哈，从巴利文的大藏经来看，巴利文也蛮白话的，从梵文的大藏经，梵文也蛮白话的。那么汉朝末年佛教到中国，经过这个汉魏两晋南北朝，中国历代以来都是文言文嘛，适应中国人的这个文言文的这个文化，所以佛经的中文翻译都很精简生涩。那至于专有名词啊，专有名词要彻底不用这些佛教的专有术语啊，全盘都是不用的，可能是难的，但是可以啊。比如说讲，我们已经来讲了，比如说业力这种名词，就这样一个概念，一种名相，你再换什么名词呢？可能是有些太孤僻的，可以考虑要换新名词。但是有些比较普遍性的，比较代表这个佛教主流思想的那个重要的概念的那种专有名词，应该让它让学佛的人容易通俗易懂，就是经过这种前世哈、啊、注解把它表达，让它容易懂。现在佛教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同样一个名相，各宗各派的解释点分歧，这才是困惑的啊。所以同一个名相要取得比较一致的解释看法，这样就比较不困惑的啊，是这样子的啊。你比如讲涅槃啊，涅槃阿含经怎么解释涅槃？中观怎么解释涅槃？唯识啊，如来藏又怎么解释涅槃？涅槃这一句话的，蛮丰富哦，说起来又丰富多了啊，这就是叫不一致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说，佛教怎么样也来透过一个比较大家能够接受的有公信力的啊，比较权威一点的一个教内的僧团或者学术团体来做这一些工作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大量的中文的大藏经啊，大藏经精简，这是很需要。大藏经太庞大了啊，要把所有的大藏经翻完那太累了，而且据我自己这样略略都翻过的这种印象也不需要啊，何以故？因为它是大藏经呢，我常常形容它是一堆没有经过整理的资料，那重复的啊，重复的，重复翻译的，又重复翻译的太多啊。是舍利佛，又是翻舍利子，又翻灵鹫子啊，又翻生子，一个舍利佛就搞那么多名称在里面啊。这个字典查了辛苦的要命啊，花了半小时搞清楚了还是这个人。这个要赶快，我们要统一嘛，类似这种情况的啊。
是
所以应该如何把传统古典的中文大藏经作为一番现代化的大的整合、这也有人在注意到这个问题。像佛光山出版佛光山的大藏经的佛光版阿含经啊，佛光版什么般若藏，不是也在做这些嘛？ 我们中国大陆可能也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跟那些大陆在聊的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好，
下一个问题是假设的问题啦，是我的一个胡思乱想的问题，但是也可以师父也可以回答一下。我在想
不可信
我如果我每天听讲经录音带，也就是说听闻正法，就是说和三法印的这种录音带，然后如果我也常常读修行书，比如说印顺导师的书，然后我也用恭敬简单的方式拜佛，就是说称念佛名啊，比如说皈依三宝啊，没有其他太啰嗦太长的这种念诵或仪式，那有的时候我忙起来也就不拜了。那然后我每天尽量的分次打坐，希望能打坐两小时，不是一口气打两小时，也许半小时这样子啊，尽量打坐。然后我不打坐的时候呢，我日常生活我也尽量的常常思维佛法，然后呢我也尽量的守五戒，修六度波罗蜜，也许不完美，但是我尽量朝这个方向，我也尽量对人家好，不过有时候我也会生点小气什么的。然后呢在生活上我还是照样适当的享受生活生命所提供给我的一些福报，我也没有故意让自己过很辛苦的日子。那么请问师父，如果一个人这样过日子，假设再让他过个30年之后的话，如果我往生了，大概会往生何处？
哇，这个右三要叔帮他受记了这个如何信心确立起来啊，建立信心这样啊，不止信心，而且还感觉在经验的这一种相应上呢，有一种检验可靠的相应这样。这一点呢、佛法第一修行的次第，重点的第一关还是确立正知见啊，正知见现在的形容词好像是理念一种观点啊。我常讲扎阿含的那一句话很好嘛，若有一世间正见增上者啊，虽经百千劫，终不堕恶趣。不是这句话吗？这个正见在杂阿含经正见哦，那就是指出世间的七入三法印的正见，对见法得法啊，见法得法，什么法？缘起空性，缘起即灭性哦。这个缘起法的本性就是空性，这一点呢，七入的很甚深啊。那么这个就等于大圣的般若了。所以叫做身观入般若，也就确立信心啊。那这个等于开悟了，等于是见到位了。有了这一点之后，那我打坐多了，打坐少了，拜佛多了，拜佛少了，有没有诵经啊？没有说，那都是其次的啦，那个可以自己取舍啦，累了就多睡一下嘛，啊，有好朋友来就去玩几天，那都可以放心的啦，所以这个说有一天啊，临命终时往哪里去呢？临命终时往哪里去呢？这个除了正见的智慧的。这个成就之外，往哪里去呢？这一点特别要谈业力的。
业力
，就是我们信佛之后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发愿啊。如果说我是愿求生净土的，你就可能到净土去了嘛啊。那我愿生生世世常得见佛闻法，愿生生世世往生善趣。愿生生世世常保人生，常得见佛闻法，这个力量会让我们不退落的，会保持不退落，因缘会成就的，因缘不会迷失的，所以就是第一关，正见理念的切入，然后带来是一个菩提心的业力的导引我们，放心的向前走。
谢谢师父，现在很安心。好，那么下面是我们何守正大师姐的问题。何守正的问题是：第一，阿罗汉乔全如开悟的第一句话，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看你的佛法概论看到的。一切生法即是灭法，那么可以说一切灭法即是生法吗？
好，何所正何居士你好，因为我到过你家吃饭，啊，你有点瘦瘦的，啊，那么这一句话问得好耶，哈，啊，问得好哈，啊，这是我的讲演也提到这句话嘛，一切生法即是密法，一切生法，一切生法是凡夫。凡夫生生世世无始以来我们流转六道的习惯性，啊，是我们一直在有为法，一直在生命法的有为法的层次里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延生延命生命的有为法不断的流转，向来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明所缚啊，爱贪爱所习啊，啊，这个无名所悟贪爱所习呀，啊，所以说勘破了这个有为的生命是希望的，生没有实在，命也没有实在，生命无自性，生命如幻，所以生命的当下即是不生不灭，所以是开悟的次第还是要从生法弃入灭法，哎，那等到你真正弃入灭法了啊，回过头来灭跟生，生跟灭，那都是两边的人，到功夫到家的人灭法也即是生法了的，
嗯，
啊，是我这个弘印师父的这种表达的体会，我是这样说了啊，你们参考看看，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哎，何守正希望你满意啊。那个，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请师父诠释中观的空性与阿含经的灭法。
这一点呢，在印顺导师的中观论颂啊，啊，中观论颂，从龙树的这一个中观思想啊，大智度论呢，啊，中观论颂呢，哦，谈的很多，资料丰富。那么导师说中观学有两句话啊，中观学两句话，什么两句话？大小共观，真俗无碍，大圣小圣在中观学啊，贯通起来叫做大小共观啊，所以阿含的缘起的极灭性就是中观的空性，在本质上是一的，哎，这一点呢，龙是把三法印跟大圣的一时相应啊，这个缘起的生命跟缘起的不生不灭，龙是真的把它贯通起来，甚至我们发现导师在发挥这些道理啊，都是从龙是的这个地方来，哎，所以在这里呢，何所正居士也不妨尽量看看大智度论一些资料，尤其大智度论讲般若波罗蜜那一品啊，大智度论讲十八空的那个资料啊，十八空有个解释十八空的那个资料，大智度论解释十八空开头讲内空外空内外空，那三段资料啊，完全是试炼处来解释的，用思念处来解释这种内空外空内外空啊，那讲的多精彩啊，不看太可惜了，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第三个问题是，请解释灭无的相同与相异性。
如果从中文来讲啊，灭似乎是断灭消失的啊，无也就是否定了不存在的，哎，是五，哎，就中文来说，这两个字似乎是蛮相同的意思啊。那如果从佛学佛法的这个名相的用语来说呢，佛教讲灭，你要看它上下文哦。啊，它讲生灭，那个是有生有灭在说的生灭；啊，断灭啊，那个断灭见呢，又是邪见呢。那说极灭，那极灭又是指不生不灭，极入极灭，弃入极灭的灭。啊，所以看它的上下文跟用意咯，啊，有无通常都是这样啊，哦，我们佛法说不立四句，是有是一句话，无是一句话，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嘛，所以这个无这一句通常是放在这个有无亦有亦无这里来做上下文去看的啊，有是一边，无是一边， 有落入常见，无落入什么啊？断见啊，理有无两边，所以这个无啊，哎，是说相对性的一个用意的，哎，它不能无不能当做极面来看。
嗯嗯嗯。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何守正问师父：师父此生的修行，对于自己未来生的愿景是什么？
阿弥陀佛。问到师父的很少被人问到的。我是受应是导师思想的启发啊，所以我常常说立足于解脱道啊，啊，立足于解脱道而开展菩萨道啊，啊，立足于解脱道的这种次第，开展你菩萨道的这种愿景一样啊。那么这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那我是向往菩萨道，向往菩萨道，所以出家我是比丘的身份，为了我向往菩萨道，所以把自己说好听的啦，真的是惭愧了哈，说自己是人间比丘。人间比丘，因为阿含经里面人间比丘是舍利佛、目犍连、富罗那、迦瞻延、阿难尊者，他们就是人间比丘的风范，我也向往这种风范，我愿意生生世世啊，可能的话都要现出家相啊，然后为续佛慧命啊，就常常能见佛闻法啊，走在菩提道路这一条道路上，往生何方？随缘哦，啊，我的缘要到东方就东方，要到西方就说要到西方，要到此方就此方，啊，这个现今当下这一点我不太挂碍。
嗯，
哎，好。
太好了，但是师父，你往生西方，你就要学英文，还要会电脑哦。
记得哈，知道。
OK， 那么下面是我们啊张崇仪小妹妹的问题啊，那个张崇仪问：何谓清净的信心啊？是否有层次的分别？现在的社会这么乱，我们要怎样培养清净的信心？
哎，拼命的清净的信心是依佛法来建立，依佛法来建立哈。所以如果说怎么分辨啊，或者建立出这个次第啊，阿含经我们看的话常看到一句话，就是各位会发现啊，佛陀在印度古时候2000多年前，佛陀不是游行托钵到处走的吗？那他常常有人第一次见佛，只是第一次见佛，那佛就坐下来，一席话下来啊，这些人啊，经典都形容他们什么，说眼尘离过得法眼净，得净法眼，有没有这个话？
有
眼尘离过得清净法眼，
对，
啊，得清净法眼，然后有时候会被形容说，哦，得四种清净不坏性，清净心四种清净不坏性呢，对佛确立清净的信心，
嗯，
对法确立清净的信心，
嗯，
对身确立清净的信心，对戒律的戒升起清净的信心，对戒律升起清净的信心，就是对因果业报，因果业报的正见升起清净的信心，信心，所以这个意思是在这里，那个就叫做得法眼净啊，叫做见法得法啊，所以如何升起坚强的信心，不退转的信心，那就还是要弃入法，依法什么不依人啊，成就正见啊。社会这么乱，我们的进退取舍，人生的种种抉择，你有了法眼，随时你能抉择。所以七菩提分第一个叫做择法抉知，这说得好的呀。八正道第一个叫做正见，第二个叫做正，第二个叫什么？正思维，正思维是一种抉择啊，好，有正见有正思维的人，也是放心的走路吧，哎，这个旁边两旁花花草草，世界纷纷攘攘啊，一切啊，好像说哦，百花丛中从什么？百花丛中过，片叶什么？不沾 不沾身嘛，啊，有这个形容词嘛，对吧？
好，那第二个问题，皈依三宝和自皈依看来似乎有矛盾，我们要怎样实践这两种皈依呢？
初发心，初学佛啊，在还是很薄弱的啊，还是啊，慧根还没有成就，正见还不够深刻，那总是要啊，还是这个起头，这个养性嘛，啊，仰赖而三宝生信心，所以这个养性。导师的话才能提到养性这两个字。那么你逐渐的深入，逐渐的辗转登上呢，回归我们的本性，回归我们的自信啊，这个由是归理呀、啊。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说。真实的皈依的真实意啊，皈依真实意，自立自依止，皈依真实意，自立自依止，最后还是次啊，所以这个自信的皈依是指哦，自依止，法依止，好，这种依外境的三宝，然后引发我们自信的啊三宝来相应呢，一相辅相成。不会矛盾，啊，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刚开头也还，因为你还没有很融入吧，啊，融入了你就会相辅相成，好。
嗯，好，下面一个问题，据说往生净土的利益是保证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而生在人间就没有这个保证。那么，如果有人发心生生世世回到人间修行佛法，学习菩萨道，此人在人间修行的愿望可能落空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如愿在人间修行呢？
阿弥陀佛，这个也是问得好。就这么说吧，哈，我们说菩萨道。菩萨道依我们显教，显教的讲法，菩萨道像大圣起信论说了哈，一切菩萨的菩萨道必经三大阿僧祇劫，啊，那这样来讲哈，部派的佛教就有这个讲法了，部派阿毗达摩啊，说一切有部就有说，第一大阿僧祇劫呀，行菩萨道的人呢，像那个。像羽毛这样，像毛哈、哦，东风吹来飘西边，西风吹来飘东边，啊，随风而东西，那就是说还会有进有退，啊，甚至退的时候多，进的时候少，啊，那么到第二阶段呢，啊，到第二阶段，第二大阿僧祇劫差不多是啊，常保人间天上的，啊，人间跟天上，那第三大阿僧祇劫呢？是得无生法忍啊，这种菩萨的话呢，决定不会退堕。好，那往生净土呢？净土对我们的吸引力在哪里啊？依我所了解的西方净土，它的吸引力应该也叫做阿毗跋致，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啊。那不往生净土的人，不到净土去的人，像印顺导师愿生生世世生在苦难的人间，这种发愿。导师是什么？因为导师的书自己也写得很清楚了，啊，生生世世在人间修行的人，主要依据的就是菩提心跟空性的智慧嘛，空性智慧，所以对般若性空这种空性的心情深厚的人呢，力量会产生出来。你有般若的相应的话呢，到时候你有体会的话，业力会自然展现。自自然然展现，你根本就不害怕。
嗯，好，
这么说。
好，那个下一个问题，何谓菩萨僧团？若想在现代社会实践菩萨僧团，应依什么经教为准则？出家僧团与菩萨僧团应该是什么关系？目前藏传有现白衣像的仁波切带领弟子们做悲字双运的修行，以及在家居士为主导的葛印卡内观中心，他们将内观禅推广至监狱的犯人和穷人，这些团体称得上是菩萨僧团吗？
口音卡到台湾来传教，我也见过他，大家都谈过话，他的演讲我也听过一次，那资料我也曾经涉猎过一些。那么藏传的仁波切有这个白衣的仁波切这一个传承，我也知道啊。佛陀时代就有在家团体了啊，白衣啊，就优婆塞啊，还有什么啊，优婆夷啦哈。那大乘佛教的出现呢，依印顺导师思想看起来。 印度历史上的大圣经典所反映出来的现象啊，就是不满意声闻圣的比丘僧团，声闻圣的这个出家僧团，所以大圣经常常以这个菩萨都是哦，你看那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啊、观音四智这些大菩萨都是啊。戴宝盖啊，身穿璎珞啊，这个就是机事啊。我去印度的时候，看到那些印度的那些比较有钱人家的女孩子出门啊，手环还有脚环呢，脚环，都是叮叮当当的，然后金光闪闪的。原来我们画的菩萨像，就是印度的漂亮女孩子那种像。这个就是那个白衣居士啊、哦，白衣居士。所以历史上看起来，佛教本来就有在家居士的这种僧团。印顺老师在《佛法概论》里面，甚至他把僧团认为七众都是属于僧团。七众就包括在家两众啊，七众都是僧团的哈。那么是中国佛教呢，我们知道出家人是弘法，在家称护法居士。啊，它其实是啊，彼此互补了，互补啊，这个啊，相辅相成，相辅相成。那么如果说完全以白衣在家居士做主轴的这种组合的主干的这种社团，行不行呢？当然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啊，现在已经存在很多了。那以我一个出家人的讲法来看呢，我们佛教的传统、佛教的这个传承，在戒律的伦理这样来看呢，涉及那一种宗教伦理的，宗教伦理，比如说指三皈依啦、啊传戒啦，这种三皈传戒的这些仪式，还是由出家的僧团去传承，哎。那么我们在家呢，有成就的，我们就称老师，称指导老师。在家的就避免代表三宝来传授那种传授皈依啊，传授什么五戒、八关斋戒这些，这一点就好了哈。那在完全没有出家僧团的那个国家那种社会怎么办呢？啊，那就是资深的长者，资深的哈，资格比较深的那一种居士长者，也可以代三宝，代表三宝，只能叫做代三宝哈啊，设立佛堂，有佛像代替三宝来为人家方便接引皈依也还行，但是口头上必须说明你是代表性的，这样啊，我们也认同啊。那我看未来的佛教啊，21世纪呀，在50年后、100年后，出家的僧团可能人会越来越少。那么将来啊，居士社团会越来越多哈、哦。那居士社团有个原则，什么原则？那就是说，我们募款十方来就用在十方去啊，就是公款公用，这样就好了。那专职的人有专心也行，也是可以的啊、哦。那就是说，避免比较家庭化就好了。好，
那我们必须要先休息一下，因为这个段落到了。
好，到这里。
好，嗯。